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14号，公元2006年7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议员称达赖喇嘛象征着西藏与世界的希望。西藏首都拉萨沦为卖淫场所。加拿大藏人发表文章批评邦博吉亚同中共携手灭绝西藏文化。西藏发现3个规模巨大的铜成矿地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议员称达赖喇嘛象征着西藏与世界的希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伦敦办事处消息，本月8号星期六在英国首都伦敦隆重举行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祝寿庆典。演讲嘉宾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各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副主席诺曼·巴克尔发言时表示，不管我们是佛教徒或者是非佛教徒，不管我们是否住在这个国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于我们来说象征着西藏的希望，同时也是象征着世界人民的希望。作为英国国会环境、食物和农村事务处的发言人，诺曼·巴克尔先生曾多次在国会就有关西藏问题的议题上发动声援活动，包括要求国会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这次诺曼·巴克尔先生代表英国国会在为达赖喇嘛举行的祝寿庆典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英国国会方面不仅赞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参与全球各种问题的调解工作，并欣赏西藏的文化和对环境的尊重。他承诺，英国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并呼吁英国民众要求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并按照西藏人民的欲望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上周六8号在伦敦举行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祝寿庆典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代表达勒吉桑央吉宣读了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达赖喇嘛诞辰日发表的声明。声明强调，在全球各地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之际，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表达恭贺的同时，对于中国政府一向针对达赖喇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愿望以没有根据的辩解和指控加以扭曲并进行谴责表示强烈遗憾。中共对达赖喇嘛的这种不负责的批评显示当局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忧虑和怀疑，同时缺乏信心和诚意，并且让居住在全球的藏人和国际社会尊重西藏宗教与文化的支持者感到难过。西藏人民议会驻欧议员索纳弗兰斯也表示，西藏问题必须要通过藏中实质性的和谈来解决，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和谈，将会受到国际上强烈的指责。来自印度北部达恩斯拉的知名活动人士印藏之友秘书长丹兹尊智也出席仪式，并在介绍西藏现状时强调，目前很多中国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并前往西藏拜师学习佛法知识，这些都是藏人永不放弃自由斗争的结果。另外，印藏之友驻南美洲乌拉圭分会在7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之际举行了隆重的祝寿庆典，并利用世界西藏日在乌拉圭320个城市里举办了称之为一个国家的故事之相片展，向当地民众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流亡史。此外，为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诞辰日，设立在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特于7月2号在台北市福华饭店里举行了祝寿会。在台西藏僧人及藏人共计300多人参加了庆典仪式，并邀请了来自印度达恩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在台湾巡回演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西藏首都拉萨沦为卖淫场所。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曾多次对西藏展开访问的一对美国夫妇近期向外界披露，被誉为离太阳最近的圣城西藏首都拉萨，近几年来在中共当局的所谓大力发展旅游业、振兴经济的治藏政策下，受到了现代物质社会的污染，色情行业已经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到处泛滥。根据 IINS 新闻社消息，从2004年开始，先后对西藏进行实地考察的美国摄影家萨拉秀尔和他的夫人凯米荣瓦尔与近期在尼泊尔举办了妓女在拉萨泛滥为主题的相片展览，向外界披露了西藏首都拉萨沦为妓女场所的现实状况。美国摄影家萨拉秀尔表示，2004年春天他访问西藏时首次了解到，开设在拉萨各大街小巷的所谓美容美发馆 80% 都是提供色情服务。他说，除了美容美发馆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夜总会、桑拿、卡拉 OK 等色情行业，其中大多数妓女是来自中国各省市，但也有藏族妓女。美国摄影家扎拉的夫人瓦尔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布置大量军人和移民，导致拉萨城市的男女比例失衡，因此为了满足这些中国军人的性需求，中共当局不仅不阻止这种违法的行为，纵容他们执法犯法。他还说，本月一号开通的西藏铁路也将会带动更多的汉人妓女到西藏寻求生计。瓦尔女士最后批评说，除了色情娱乐的影响以外，不断增加的游客也将会直接影响西藏人民的传统生活和宗教习俗。藏人无论在教育、政治、就业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观察网站消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国家协调人丹增塔介发表了一篇文章中透露，西藏人民的未来处于十字路口上，中国政府与加拿大三大公司合作修建西藏铁路目前接近尾声，该铁路有可能把西藏人的未来引上末路。巴尔公司、庞巴迪公司、北方电讯和国营企业南车四方参与完成了中国西部格尔木至西藏拉萨路段的铁路修建，很多西藏人担心这段铁路标志西藏人民将面临文化灭绝的结局。文章中指出，50年来中共占领下的西藏文化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延续着，自1949年起，这一野蛮占领已经造成西藏120万人死亡，如今对西藏人民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大量中国人口移民西藏，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成为少数民族，随着西藏铁路的完工，汉人向西藏移民很可能会加速摧毁西藏文化存在的最后一丝希望，这在东土和内蒙已有先例。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国家协调人丹增塔介发表的文章中说，格尔木到拉萨段铁路令中国更加牢固地将西藏截在手中，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铁路将助长中国军队的发展，便于开展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导弹研制工作，西藏的环境也将深受其害，西藏的自然资源就被大肆的掠夺，无视环境影响和西藏人民的利益，铁路更方便了对资源的剥夺掠夺。加拿大的采矿公司与中国统治集团携手，现已成为西藏采矿合资企业国际投资的领头羊。文章中最后指出，经济全球化无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商机，但同时也对世界上最邪恶政权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假如鲍尔集团、庞巴迪公司、北方电讯选择了考虑他们在这一邪恶的工程中对西藏人民负有的责任，应该向中国专制政府传达基本人权不可以拿来做交易这一信息，不作为无疑等于是灭绝西藏文化的同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社报道说，所谓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局的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陆毅透露，目前西藏已发现3条规模巨大的铜城矿带，15期间西藏新增的 铜金属资源储量已经接近1000万吨，这表明西藏铜矿资源储量已经超过江西省，位居中国第一。根据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介绍，西藏境内的铜矿资源储量远景有望达到3000万吨以上金属量，将占中国铜矿资源储量的1/3到2/1，同是中国紧缺的大宗矿产之一。中国每年都需要大量的进口铜金矿。目前西藏共发现了藏东的玉龙铜城矿带、拉萨到日喀则一带的冈底斯东段铜城矿带、阿里地区班姑湖至纳曲地区怒江源的班姑措怒江铜城矿带等3个规模巨大的铜城矿带。据路易介绍，西藏玉龙铜城矿带的资源储量已经确认在1000万吨以上，冈底斯东段铜城矿带和班姑措怒江铜城矿带的铜金属资源储量远景分别超过了1000万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多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多吉才登同志他们找到了一份文件，是西藏地方政府后来给国民党政府发的一封感激信，内容是感谢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参加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国民党是根据这封信说吴忠信主持了坐床典礼，那怎么能说明问题呢？参加与主持是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就没有像汉族所构的主持方式。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原来西藏的老贵族，都知道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习惯和他的程序是没有什么主持人的，不像汉族开会时有个主持人。在此问题上，国民党说瞎话，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必要跟他们继续说瞎话。北京西藏白皮书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另外一个根据是，西藏代表1931年和46年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实际上，藏人派代表出席南京政府的国民大会共有3次，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46年的制定宪法，最后一次是1948年的选总统。但是藏人在3次会议上都坚持3不，不鼓掌，不举手参加议案表决，不参加选举，他们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尤其是1946年的那次，是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团去慰问同盟国，先到印度对英美政府表示慰问，然后到南京对中国政府表达慰问。藏人强额巴朵吉木柱在中共杂志发表的对这一件事情的回忆文章说，西藏政府这种慰问同盟国的行动本身就是表明西藏不属于同盟国，是独立的。结论，民国40年中西藏是事实独立的。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期间西藏至少是处于事实独立的状态。因此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的阿佩阿旺静美在他的讲话中才这样总结说，国民党政府自己宣传报道说，民国时期国民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同过去清王朝一样密切等，这些说法从史书上来说是不实情的。而达赖喇嘛在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西藏人民的起义逃亡到印度后，于当年9月给联合国秘书长发的电文，在论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时，第一条就强调说，自13世达赖喇嘛于1912年宣布独立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西藏行使任何权利。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麦多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